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哇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智慧之声，我是大家的好朋友贝斯。
智慧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nnie 是，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2004年过去了，
对呀、啊。
其实2004年真的在世界各地有非常重大的事情都持续不断的在发生，对不对？
哦，你是指哪一方面呢？
譬如说啊，像2024年的时候，世界各地就遇到了很多气候上面很大的变化嘛。
嗯、
然后据我所知，就是2024年是过去10年以来整体气温最高的一年
啊、哦。对，真的夏天太热了，
对，太热了。所以因为这样子呢，这个冰层的，就是冰川的这个冰层啊，都一直不断在融化。
嗯，
那融化就会造成很多这种就是不寻常的气候现象嘛。
对对
对啊，比方说像那个就是西班牙的水灾啦，
嗯、
然后非洲那边也是有密集的这个雨季嘛，
对，
所以导致有非常多的人丧生啊，很多人几十万人流离失所，包含韩国最近也是遇到了117年以来最大的初雪，就是暴雪，对不对？
对对
对啊对啊，对对对，所以真的是极端的这种天气在世界各地造成很多这个破坏。
是的，
是，
就是不仅如此，这一年世界各地持续发生不少战争
哦，是，
除了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仍然还在持续，另外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也还在进行，
对对对，虽然陆续在撤军哦，但是还是还没有完全结束嘛，因为它跟旁边的这些还有其他国家哦，那就其实在就是这个国际救援委员会也公布2024年的很多紧急观察名单，然后就包含就比方说像叙利亚、也门、苏丹、阿富汗这些国家其实都持续在内战。
嗯，
对啊，
对、嗯、耶稣曾经给了我们基督徒一条新命令，
哇，新命令
就是要彼此相爱，
是的，
这不要只是关心自己的家人，
对啊，
朋友、教会内的弟兄姊妹，
对，
更要跨出我们的舒适圈，
是
去关心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上甚至世界上那些贫困的、生病的、没有力量的弱者们。
对啊，其实如果耶稣降世为人，他如果他只在乎说啊，他每天要穿什么衣服出门，或是他每天晚上睡的床舒不舒服，他每一餐有没有东西，有没有美食可以吃，那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得到救赎。
是的，
对，但是耶稣不是这样嘛，他宁可餐风露宿，他也希望要多传福音给一个人。
对，
对啊，所以他把焦点放在外面，不是放在我们自己身上，
是的，
去关心其他比我们更需要被帮助的人，我想这才是耶稣最希望我们去做的事情。
是的、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在2025年每天都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去关心一个有需要的人，
是是是，
也不要只是为了成功而活。
对对对、
那就让我们在这里先听一首福音歌曲、再继续接着聊我们的节目吧。
好的，今天的第一首诗歌是由火把音乐所演唱的《荣耀的总和》。
我们待会见，
我们待会见。
谁要赞美他？ 因他守城市直到万代。是瞎眼能看见守卫区的深渊，保护软弱无助的人。当米亚格的神被帮助，他创造天地海和万物，仰望他的人便为有福。创世到永恒荣耀的总和，树叶和花全地都要来跳舞欢呼歌唱，哈利路亚。创世到永恒所有的赞美，树叶和花西安的真神从今世到永远做主做王。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一生要赞美他，他守城市直到万代。是瞎眼能看见守卫区的深渊，保护软弱无助的人。当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他创造天地海和万物，仰望他的人便为有福。
创世到永恒荣耀的总和，树叶和花天地都要来跳舞欢呼歌唱，哈利路亚。创世到永恒所有的赞美，树叶和花真神从今世到永远做主做王。
圣洁羔羊将荣耀的总和与我分享，让我能日夜跳舞欢呼歌唱，哈利路亚。
人称为活祭，将全心全人献献给他。从今世到永远做主做王，做主做
下面是分享的时间。今天是我们2025年的新年特辑，
对，
所以我们特别邀请了我们哇哦实施同工们，
是，
然后跟大家
分
享一下自己的新年计划。
哦，新年新希望，新年计划这样子。其实我想也许有一些朋友你现在可能正在异乡异国他乡，你自己一个人度过新年夜，但我们希望可以透过我们的节目让你知道你自己并不是孤单的，
你不是一个人，
对，你不是一个人，我们都一起陪着你。最重要的是这个全世界最爱你的上帝，最爱你的耶稣，最爱你的圣灵也都一起陪着你，
对，上帝一直陪伴你。
是，
那我们一起来收听大家的新年计划。
好的，
接下来听完之后
是
我们一起听牧师的新年信息吧。
好，
大家好，我是幸福时光的主播 Iris。 我在2025年的新年愿望是约翰三书一章二节的经文一样，愿我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我的灵魂兴盛一样。
大家好，我是幸福时光的主播 Emma。 那我的新年愿望是希望大家更多的人加入到主里，然后也希望我能够更加信实的走在神安排的计划里。
大家好，我是幸福时光的主播Rachel。 我的新年愿望是能够更多的为父母以及身边不信主的朋友们祷告，能够更多的依靠主。新年快乐！大家好，我是智慧之声的开战员老Rudolph。
那我的新年愿望是希望自己的生命在方方面面，无论是工作、情感、
信仰方面都能够有所突破，然后希望自己在新的一年可以活得更像耶稣。大家好，我是幸福时光的主播约瑟弟兄。我明年的愿望是每一步都走在神的心意之内，包括我明年的毕业还有明年的工作都交托在主的手中。大家好，我是幸福时光主播马克瑞奥。我在新的一年呢想要 每天在实验室的生活中能够更多的向实验室的朋友们展现出耶稣的爱，并且能够更好的成为祝福他们的一个通道。新年快乐！
思念存在心田，心里想着家，抛开烦恼，奔向迎接新一年。每一天都是耶稣赐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一起赞美，我们的歌，传扬着耶稣的大爱，过一个快乐新年。
新年，新的一年是我们美好的开始，让我们努力向前，我们身上充满着耶稣的香气，在主里快乐过新年。美好的时刻，我们感恩庆贺新年，说一声祝福，喜气洋洋迎接新年。
耶稣的香气，在主里快乐过新年。在主里面，我们唱喜乐，天天赞美主，心充满感恩。在主里面，我们有平安，深深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里。每一天都是耶稣赐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一起赞美，我们的歌传扬着耶稣的大爱，过一个快乐新年。新的一年是我们美好的开始，让我们努力向前，我们身上充满着耶稣的
响起，在祝你快乐过新年，在祝你快乐过新年，在祝你快乐过新年。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马可牧师，很高兴在2025年元旦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们看的圣经是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3章34节到35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姐妹，今天是2025年的第一天，我们进入了新的一年，站在这新的一年，一切都是新的，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有新的目标，新的期待。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有属于自己的新追求，新长进。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则出现了新命令一词。这一个用词在整部圣经中总共出现了四次，全部都是使徒约翰所使用的。除了这里以外，我们看到其他的三次出现在约翰一书和约翰二书。每次提到这新命令的时候，都是讲到与爱有关的话题。这个新命令是主耶稣赐给当时门徒的，也是赐给后世所有基督徒的。在2025年的新年，我愿意以新年新命令为题，分享神的话语。首先我们看新命令的内容。那主耶稣给我们的新命令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是要叫我们彼此相爱。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为了回应律法师所问的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把旧约十诫概括为两条：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但是这两条的范围仍然还是很广大的，有时叫人无从开始，因为要逢人都爱人如己，在实际上不可能，不容易做到。耶稣知道门徒的软弱，他要他们更实际性的，所以就把范围缩小了。有实际上这个所要求的就是爱人如己，成为是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他知道，除非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先彼此相爱，否则永远也爱不起众人。我们知道，凡事必须由小至大，由点成线。我们爱人也是如此。难怪彼得说，有了谦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我们都知道，爱朋友和爱自己人不同。自己人无论如何总是自己人。自己的孩子就算不听话，做父母的还是他的父母。但是外人就不一样了。主耶稣在这里要我们对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如同自己人一样。因此圣经称教会是神的家，我们基督徒是一家的人，或是神家里的人。既然是自己人，有什么不可以直言无讳，或者不能够彼此体谅，彼此饶恕呢？又为什么不情愿受欺，不情愿吃亏呢？我们可以听到主耶稣对我们的警告，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相反的，圣经上给我们宝贵的应许，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现实生活中不少信徒确实注意到相爱这两个字，但是却忽略了彼此。他们常常埋怨教会不关怀他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没有爱心，可是他们自己对教会呢，连拔一毛而立天下也不肯，以举手之劳的帮助也不愿意去付出。那相反的，教会中 有利益的时候，他们会争先恐后，有义务的时候却袖手旁观，反而说别人没有爱心。主耶稣知道我们的诡诈，所以他在这里叫我们彼此相爱。换句话说，主耶稣是在告诉我们，爱其实是双方的，不是单程的，爱是传染的，不是隔离的。 所以，如果你觉得教会里面没有爱心，那你可以自己来问一问自己：你为弟兄姐妹出过多少力呢？花过多少钱呢？费过多少时间呢？帮过多少忙呢？你为弟兄姐妹祷告过多少次呢？你为他们流过眼泪吗？那么，如果说没有这些， 被埋怨的不应该是教会，不应该是弟兄姐妹，乃是你自己。愿神怜悯我们，叫我们在彼此相爱上能够常常自以为亏欠，不要让我们利用相爱这两个字去攻击别人，或者是发展自己的自私。虽然话是这样说的， 但是要实际的履行彼此相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末世的时候，不发的事情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即使在教会中，有的人无论你怎样用爱心多方的去帮助他，去关心他，他不但不感谢，有时还会反过来咬你一口。 因为这个缘故，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但是我们弟兄姐妹应当记得，彼此相爱是主的命令。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向主交账，我们所做的可能人不纪念，人会忘记我们，人可能会亏待我们，但是主耶稣却永不忘记我们。 所以圣经上记着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那第二方面，我们看新命令的标准。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条新命令，那这个新命令所要求的爱是以什么来作为标准的呢？主耶稣是以他自己的爱 来作为标准，所以我们需要看一看主耶稣的爱是怎样的爱。首先，主耶稣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虽然他知道与他朝夕相处的门徒中有人要出卖他，他也深知那十字架上无比的痛苦和折磨即将来临， 可想而知，他当时的心境一定是错综复杂的。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人的爱。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爱他们到底，真的这是主的爱，不离不弃的爱。很多的时候，我们去帮助别人， 我们常常是有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自己心情好的时候才去的。一旦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遇到什么阻扰，或者是别人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并不领情，我们就容易去抱怨，甚至我们放弃。但主耶稣的爱不是这样的，他明知道犹大要出卖他，他也明知道彼得马上就要三次不认他， 他也明知道在他即将在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们将会四散而逃， 然而他依然爱他们到底，在最后的时刻还给予他们纯纯的教诲。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耶稣的教导，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他在最后的晚餐上所说的话。耶稣的爱不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也不会因着人的忘恩负义而减少。其次，耶稣的爱是谦卑服侍的爱。我们知道耶稣是我们的主，但是在最后的晚餐上，作为父子的耶稣竟然主动的要去为门徒洗脚。那其实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所以从一开始连门徒彼得也要拒绝主耶稣为他们洗脚。要知道在耶稣的那个时代，人的穿的是亮鞋，所走的是与牲畜共用的这种土路，那可想而知，一天下来人们的脚都是非常脏的。再加上给客人洗脚，这一般是下等的仆人所要做的事情。但主耶稣没有任何的架子，他在席间站起来为门徒一一洗脚，然后再一一擦干。那主耶稣在这里把自己是当作仆人一样，把门徒当作贵宾。从这样的举动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谦卑，也看到他亲自实践了他道成肉身的目的。他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那服侍人不单只会挑战我们的舒适，有时也会挑战我们的自尊和面子。我们需要效法耶稣，我们必须学习建立他那种谦卑服侍的心态。那再者，我们看到耶稣的爱是为人着想的爱。耶稣为门徒洗脚是为了给他们树立一个彼此相爱的榜样，所以他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耶稣为什么要给门徒设立榜样呢？他不是要为自己留下一个好的名声，而是完全出于为门徒着想。因为他接着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耶稣的出发点是要门徒们知道当行的事情，为的是造就他们，建立他们，使他们得福。现实生活中很多的时候我们帮助别人可能会带有私心，那这和耶稣完全为人设想的爱相距太远了。当然在最后的晚餐之后，耶稣就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为了除去世人的罪孽，包括你和我的一切的过犯。耶稣在十字架上忍受了无比的痛苦折磨，他流血舍命为我们受难，这体现了主耶稣完全舍身取义的爱。我们对人的爱往往取决于对象，那对我们好的人我们可能就会去爱，那对我们不好的人我们觉得不可能去爱他，我怎么会爱这样的人呢？要知道这是不完全的爱。其实我们看到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与他为敌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为我们舍弃自己的性命来爱我们。他对我们的大爱是那样的完全，他的爱再次就显明了。 那第三个方面，我们看性命令的实践，操练彼此相爱的心。我们可以从平时为他人多多的祷告来开始。那试想一下，如果我们面临很多艰难的事情，或者我们的健康出了问题，或者我们的亲人正处在各样的患难之中， 我们是不是也非常乐意有人为我们祷告呢？在圣经之中，我们看到耶稣为门徒祷告，我们也常常看到使徒保罗，他时常为各个教会去祷告。为人祷告是实践主耶稣新命令的第一步，
也就是把别人的需要，把别人的问题放在心上，把这些事情都带到神的面前。那为人祷告的习惯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需要学习，需要操练的。我们常常为自己祷告，但是我们却忘记了我们身边弟兄姐妹的需要。所以我们一旦看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们所知道的人，他们出了问题，他们遇到难处，我们需要为他们献上祷告。当我们看到这样祷告需要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不妨放下手里的事情，抽出一点点的时间，甚至可能只有几分钟的时间，马上为这件事情献上祷告。 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养成一个为人带导的习惯。那操练彼此相爱的心，我们也要主动留意别人的需要，并尽力提供及时的帮助。我们要如此操练彼此相爱，委身于教会的小组团契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大家知道，在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教会，想要清楚了解每一个人的需要，其实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在小组团契里面，大家可以有更深入的了解，彼此之间有很好的沟通。那这样的话，对大家各自面对的难题也会更加的清楚。那也是我们参与关怀他人的第一线。 所以我们需要固定参加教会里面的小组团契，这样不论是对我们的灵命成长，还是帮助我们去实践爱心，都是大有帮助的。如果弟兄姐妹没有加入教会的任何的小组团契，彼此相爱的关心就可能会被大大的拖延，我们不了解别人的需要，我们也不知道别人的问题。 所以在新的一年呢，盼望我们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归属小组团契的迫切感，以尽早开始实践彼此的相爱。那操练彼此相爱的心还有一个很好的途径，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积极的参与服侍，我们一起来建造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看到 在大多数的教会存在着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少数的同工在负责大部分的事工。那这种模式，它会造成一种许多不良的后果。从教会的层面来看，那主要同工很可能会因长期背负重担而被压垮，因为他几个人来做这样的事情，面临了很多的问题， 所以长期来说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重担。那从信徒个人的层面来看，他们由于缺乏参与，从而错失了实践彼此相爱的机会，也大大拖延了他们灵命成长的进程。那这样的教会其实是不健康的。一个健康的教会是人人凭着爱心参与服事的教会。 当我们
都愿意参与服事的时候，那我们对人的爱就不单只体现在你来我往之上，而是会像辐射一样让许多的人受益。在一个人人参与服事的教会，那自然的结果就是人人都能够被服事，因为你去服事他，他去服事另外人，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进来，所以每一个人都感觉都能够被人服事，那使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能够不断的成长。那这正是主耶稣所期盼的彼此相爱。当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这样去彼此相爱的时候，那教会就会充满活力，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得到祝福，能够更好的经历到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第四个方面呢，我们看新命令的果效。主耶稣非常明确地告诉了我们，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也就是说，当我们有彼此相爱心的时候，众人可以认出来我们是基督徒。这就是我们彼此相爱的果效。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挂一个十字架的项链，别人认出我们是门徒。不要以为我们手中拿到一本圣经，别人认出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真正的显明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就是我们这个共同体里面充满了爱，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看见就能够知道，哦，原来这些人是真的基督徒。所以我们需要呢得到很好的提醒，不是外在的东西，不是外在的一些记号，也不是借着你所背诵的这个教义和信仰的告白，不是借着你所宣信在哪个教会里面聚会，而是借着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能够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来，这样才能够让众人认出我们真的是主耶稣的门徒。古教父特土良告诉我们，在初期教会的时候，那些不信的人，他们对于基督徒所发出的感叹是什么呢？他们所发出的感叹乃是说，看看这些基督徒彼此多相爱。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那很多的基督徒，他们能够伸出援手，能够去关爱身边的人，能够去帮助身边的人。那这些不信的人看到这样的情况，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感叹，他们觉得，啊，这些基督徒是这样的相爱，他们真的是与众不同的人。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真的就是这样行的。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记载了初期教会那个共同体，那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有彼此相爱的心，因为他们有彼此相爱的心，所以他们能够凡物公用。因为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是从犹太地以外来的，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们进入到这个共同体里面，他们没有自己的财物，而在耶路撒冷或者犹太地那些基督徒，他们就把自己的财物变卖，他们能拿到这个共同体里面，弟兄姐妹能够凡物公用，所以能够得到众民的喜爱，蒙神的祝福。那这样的果效是什么呢？很多不信的人看到他们的相爱，看到他们这些成为基督徒的人能够彼此的接纳，凡物公用，一起过着共同体的生活，所以就能够因此愿意信靠耶稣基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基督徒若是不能够彼此相爱， 世人就不能够信任我们或者接受我们的信仰，因为他们看到你们是基督徒，你们是一家人，你们之间还常常起了冲突，常常出现问题，你们之间还不能够彼此相爱，那怎么说你们是爱的共同体呢？怎么说你们是神的儿女呢？那反过来说，若是我们基督徒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能够彼此相爱，彼此关心、帮助、带导，世人看到我们这所做的就能够有感动，也能够信任我们，并且愿意接受我们的信仰，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新的一年开始，我们听到了主耶稣对我们的新命令，那我们听了以后，我们需要好好的来反思，我们可以来问一问我们自己，我们愿意让神在我们里面来铸造彼此相爱的心吗？我们愿意通过时常为他人的祷告，时常关心他人，积极参与服事，来遵行主耶稣的新命令吗？这真的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因为一年一年过去了，那我们的信仰生活是不是真的能够有实际的改变呢？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遵行主耶稣的命令呢？不是我们仅仅知道而已，主耶稣给了我们新命令，就是要叫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切实的去遵行。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需要我们好好的把握这样的机会。那让我们从2025年第一天开始，我们来实行吧，来实行主耶稣给我们的新命令。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进入到2025年，感谢你让我们在2025年的第一天听到你所赐给我们的新命令，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主啊，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认识到自己在过去的日子里时常自我中心，没有去关心他人，没有去爱护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求主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在新的一年之中有实际的改变，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能够真实的遵行主的道，可以做到彼此切实相爱。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像冬天一样黄，温暖了我的心房，来自生灵的力量，没有人能够抵挡。耶和华是我力量，耶和华是我刚强，耶和华是那么棒，因此我要赞美他。用高声欢呼称颂他，我的主，我的神，我的上帝，我的耶和华，你是我们，我们的力量。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每天与主同在，
阿们，
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谢谢大家，今天的智慧之声就到这里了，
是，
下周也请大家一起来收听智慧之声，别忘记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
是的，
最后送给大家的是由麦子恩和敬拜团所演唱的一首福音歌曲，歌名是我有上帝召我呢，
是，
下星期见，主内平安，
下星期见，主内平安。欢乐又热闹，幸福越长也长进不换，过去一年困难或煎熬，恩典慈爱上帝不给少，喜乐心敞开心，不言非心灵绕，记得上帝他最好。
Here we go， 恭喜恭喜你，我看见上帝照着你，他爱你越过千万里，城墙都隔离不了你。恭喜我，神的爱围绕罩着我，即使病毒它突击我，无法战胜，击不垮我。
说一声恭喜，恭喜，祝福你，不祝你今年万事都如意。上帝慈爱伴随着你，上帝照你所向无敌。一再说祝福，祝福不停息，我就让福气捧你在怀里。主的爱毫不止息，在你家里
又听见大地诉说春天到，新年来到大家新年好，心连心诚意心，美丽又温暖，有你的今年真美好。
过去一年困难和煎熬，恩典慈爱上帝不给少，
抱着你，过去所有不好不如意抛到最深海底。恭喜恭喜我，我有你陪伴我到底，我们因神的爱相惜相爱，彼此不分离。
说一声恭喜恭喜，祝福你，我祝你今天万事都如意，上帝慈爱伴随着你，上帝照你所想无敌。家里
说一声恭喜恭喜，祝福你，我祝你今年万事都如意，上帝慈爱伴随着你，上帝照你你所向无敌。
不再说祝福祝福不停息，望着让福气捧你在怀里，在你家里。
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主永远相伴于你。
哎呀，我这样，那这样是寂寞。爱围绕罩着我，即使病得他的寂寞，无法战胜击不垮我。祝你
一二三，快乐！
恭喜恭喜我，我们有陪伴我到底，我们
今生。
今年万事都如意，上帝慈爱伴随着你，上帝照你你所向无敌。
再说祝福祝福不停息，望着让福气捧你在怀里，
家里。